下面是焦点新闻。近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执法行动，针对非法移民加强拘捕措施。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目前美国境内大约有39万无证华人移民，其中超过四分之一居住在加州。另外 ,ICE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已经有将近38000人收到最终驱逐令，意味着这些人已经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正式被判定应该遣返回国。川普政府表示，加强执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并压制非法移民潮。川普18号透过白宫网站发布影片，呼吁所有非法外国人使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新推出的 CBP Home 应用程序自愿离境。该应用准许移民通过手机通知美国政府自己已经离境，未来可能有机会合法返回美国。这一举措被睇作是川普政府留在外面立即离开行动的一部分，旨在鼓励非法移民自费返回母国。随着执法行动升级，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华人聚集的庇护城市已经成为执法重点。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的移民权益专员吴宇柏表示，近六个礼拜来，他们接获的紧急移民求助电话大幅上升，从每个月不到30通增加到每日大约40通。他说，很多无证华人，尤其是已经收到最终驱逐令的人，对未来充满恐惧。根据海关执法局的统计，过去8个月内已经有5架包机将超过500名华人遣返回中国。近年来，很多中国移民通过走线进入美国，但是2023年就有超过35000名华人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危险地带达连峡谷，再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比较前一年增加10倍。但是随着美国和墨西哥加强边境执法，近期非法入境人数已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尽管 ICE 说他的资源将会优先用在对付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移民社区对于大规模拘捕仍然感到不安。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一对来自委内瑞拉的夫妇因为非法入境被 ICE 拘捕，案件在华盛顿特区法院审理之后，法官裁定将他释放。这件案可能成为法律先例，影响几千名同样在度等待庇护审理的移民。外界估计，美国目前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法律专家建议，非法移民应该提前咨询律师，了解正规法律程序，避免听信小道消息，以讹传讹。3月18号，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指控5人涉及欧洲议会贿赂案，案件和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有关，其中4人被指控贪污和参与犯罪组织，另一人则因为涉嫌洗钱遭到起诉。据欧洲新闻台报道，比利时检察机关怀疑华为曾经向欧洲议会议员提供贿赂，以影响欧洲的决策。被控洗钱罪的一人获准有条件释放，而其余4人则遭到羁押。目前检察官仲未公布被告的名字，亦没有提供可以识别其身份的细节。调查人员透露，在这个礼拜一，警方突袭搜查了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办公室，并对华为的布鲁塞尔总部以及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地区、瓦隆地区和葡萄牙的21个地点展开突击检查。早在3月13号，欧洲议会内部已经有两间办公室被封锁，分别属于议员马可·法尔科内、意大利欧洲人民党助理 保罗·堪皮世和弗朗西斯科·雅斯塔，以及议员尼古拉·明切夫、保加利亚欧洲复兴党团助理阿当·穆什塔尔。根据政客欧洲版的报道，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说，当局正在度对欧洲议会内部的腐败、伪造文件、洗钱等指控进行深入调查，并明确指出涉嫌贿赂的行为令中国华为公司受益。这一指控首先由荷兰调查新闻媒体 Follow the Money 以及比利时媒体晚报和 NEC 披露。报道指出，华为可能利用经济利益换取有利的政治立场，包括支付款项、提供高价礼物、安排豪华旅行和接待活动等方式，来影响欧洲政策制定。在调查进行的同时，欧洲议会于3月14号宣布，暂时禁止华为的游说人员进入该机构，作为预防性措施，以符合其内部安全规则。检察官办公室进一步透露，这场涉嫌贪污腐败的行动自2021年开始，长期以来都在极端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目前调查仍然在持续进行，检察官仲未排除进一步拘捕和起诉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健康，没理由出现经济衰退。他说，来自银行和信用卡的消费数据显示，美国的实质经济仍然稳健。不过他亦强调，没办法向外界保证未来经济一定不会下滑，并且认为要求政府对此作出保证是愚蠢的问题。贝森特强调，美国正在摆脱对政府过度支出的依赖，转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停顿。但川普政府已经着手控制财政支出，并推动制造业回归，以减轻中产和劳动阶层的经济压力。他说，当前美国的政策方向是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以降低对政府补贴和财政支持的依赖。但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表达担忧，他们说，美国总统川普近期推行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可能会对市场稳定性带来不确定性，并增加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另外，市场亦对政府削减财政支出之后的经济适应能力存在疑虑。美股标普500指数近期跌入修正区，投资者担心贸易政策和政府开支变动可能导致经济动能减弱。针对这些忧虑，贝森特表示，市场的短期波动是健康并且正常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有助于长期增长。他认为，当前的关税政策是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调整的必要步骤，而政府亦在度和国会合作限制关键技术和资本流向中国，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不受损害。贝森特还指出，白宫正在度积极采取措施，以避免由过去几年大规模政府支出导致的潜在金融危机。他强调，通货膨胀已经出现降温迹象，而政府的政策将进一步稳定物价，减轻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他认为，美国经济将经历一个调整期，但长期来看，这个会令美国回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川普礼拜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我今日和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愉快，并且富有成果。我们同意立即对所有能源和基础设施实施停火，并达成共识，将迅速努力实现全面停火，并最终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非常可怕的战争。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 这个进程现在已经全面展开并且生效。塔新社报道说，普京已经同意暂停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30日。俄罗斯正考虑开发本国稀土矿藏，并希望同美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亨利姆林宫声明说，俄罗斯要求终止西方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作为进一步谈判的条件。普京仲批准了川普关于暂停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并承诺对投降的乌克兰军队给予人道待遇。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19号将进行囚犯交换。据 CNN 报道，同川普通话之后，普京下令俄罗斯暂时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攻击。虽然川普推动了为期30日的全面停火，但普京目前为止只是同意在更广泛的和平谈判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暂停这一有限的行动。谈判现在将集中在黑海的海上停火和长期和平协议上。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针对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回应说，乌克兰将支持暂时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于普京和川普的通话中要求西方必须停止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并压制乌克兰征召平民入伍，泽连斯基希望乌克兰的合作伙伴不要削减对该国的重要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强调，他准备支持任何能够实现和平的提议，但乌克兰必须成为谈判的一部分。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暂停攻击能源基础设施是重要的第一步，下一步必须是乌克兰全面停火，而且要尽快。川普政府之前指责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滥用美国 AI 晶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在礼拜二的工业与安全局的会议上指责，倒卖晶片的人通过支持反对美国的势力，这里特别指中共当局正在试图摧毁美国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路德尼克说，川普政府计划将出口管道纳入贸易协定，给各国选择，他们是选择和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结盟，抑或是为了赚一些额外的钱或者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这个正是他们在这里做的，将灵魂卖给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势力。路德尼克仲强调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失去台湾，亦意味着没办法获得台湾的晶片，美国汽车产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到时我们将一部车都做不出来。路德尼克仲提到，川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提升美国本土的铝、钢、半导体以及其他产业的生产能力。据彭博社礼拜二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收紧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并施压日本和荷兰等盟友加强对大陆晶片产业的限制。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政府官员近期和日本以及荷兰政府代表会面，讨论限制东京电子和阿斯麦工程师在中国维护半导体设备，以令盟国对中国的管制和美国对泛林集团、科旅与应用材料等美国企业的限制保持一致。另外，华盛顿方面正考虑对特定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并研究进一步收紧英伟达对华晶片出口的类型以及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全球出口数量。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一个礼拜颁布的 AI 扩散规则，将全球市场划分为三个层级，设定 AI 计算能力出口上限，并要求企业证明其项目安全性以获取更高授权。 川普政府正在研究怎样简化并强化这一框架，讨论方向之一是降低无需许可即可出口的计算能力门槛，扩大出口管制范围。新规的制定仍然需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川普政府仍然在确定关键部门的官员任命。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